各位弟兄姐妹朋友们早安，各位网上的弟兄姐妹朋友们早安，很高兴又能跟各位来分享信息。今天我们要分享什么信息啊？如果你看周报的话，是当神不讲理的时候。我觉得神会不讲理吗？你觉得呢？我有过几次经验，我以为神不讲理，是不是？我这么辛苦，我这么努力，我这么祷告，我这么追求，我这么呼求，但是结果却差强人意啊！神啊，要向约伯说你在哪里？我的祷告你有听到吗？所以这禁不住我们会说，神啊，你不讲理。所以当神不讲理的时候，因为我们每一次传讲信息，我们都讲神是恩典祝福，神是怜悯，神供应，神保守你，神带领你，神是有求必应。但是有的时候好像神又不讲道理，是不是？所以有的时候我们不禁心里面纳闷，说神要不然是不好，神要不然就不是万能，不然为什么他没有带领我，我的病boom一下子就好了，或者我没有钱boom一下子钱就来了，哇，我没有太太蹦一下子就给我一个太太，是不是？我先生不好蹦一下就把他改好了。神啊，你要不然你就是不好，为什么？不然你就是不是万能的。其实神有他的道理，神只是没有跟我们讲而已啊，或者我们的关系跟他没有好到那个地步的。你难道会把你家的鸡皮蒜毛大大小小，或者是光荣的不光彩的事情都随便跟一个路人讲啊？你当然只要跟你的闺蜜讲了，跟你的牧师师母讲了，是不是？所以经上说，他不把事情讲明，不讲道理的神，他是不是合乎理性呢？其实中间牵涉到一个问题，就是理性、超理性跟非理性。理性就是我们头脑能够理解的，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但是神也会怜悯我们。超理性就是说超过我们的小脑袋所能想到的，而神是非理性，神不是 reasoning， 他跟我们的理性无关的，他不是活在我们脑袋里面的。我常喜欢讲说，你要信神啊，真的要把神从你的脑袋向下向左移18个英寸，就看到神了。所以我们当专心仰望跟随信靠耶和华。最后我们要从这个一本书叫做《烽火大能》这一本书来讲 David and Sheba Flood 他们两个的事实，他们的事迹。好的，我们都知道的，神是有求必应，他祝福，他保守，他带领，他供应，他医治，甚至他释放我们性命，好像我们神信的神是宝瓶里的精灵，不是吗？ Genie's in a bottle， 就好像电影上面看到的，捡到一个宝瓶，磨三下，砰，一个精灵出来了，主人，我可以给你三个愿望， 那么神三千个三万个三百万个愿望取之不尽用之不绝，我们都是这么认为的。你要什么就来跟神求，牧师也是这么讲的，不这么讲也怕伤你的心的，是吧？好像神是我们的佣人哎，他来照顾你，他来照管你，他来为你做事，他来服务你的，他来好像他忙不完的时候他派天使来帮助你的，也很棒。好像我们信的神是医生，是护士，是我们的金库，是我们的律师，是我们的保镖，一切的一切。我下面放了三个空白，看你怎么样看我们的神。你可能认为神是你的情人，你可能认为神是你的大鱼大肉，你可能认为神是你的万能钥匙，能够打开一切打不开的锁，包括人的心锁。其实的确如此，但是不是照我们的时间，我们的方式，还有我们所想要的结果来成就的。神有求必应，神他祝福，神他保守，神他带领，神他医治，神他供应，神他保养，的确如此。但不是按照我们的时间方式与结果的。所以有的时候没有照我们的意思，我们会认为怎么样，要不然神不好，要不然神就不是万能的。我们都认为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不是吗？但是有的时候我们看到世界上面有些人好人啊，但是为什么没有好报呢？有些坏人作奸犯科，却是享尽了荣华富贵呢？这是有的时候我们真的会这么认为，不然神就是不好，不然他就不是万能的。你记得吗？上次师母讲约伯的故事，约伯第二次受难的时候，他全身长满了毒疮，结果他坐在灰炉中间用瓦片刮，痒得不得了。他太太说什么？你弃掉神死了吧。也就是说神不然就不好，不然就不是万能的神，是不是？有一个宣教士，他终身献身于非洲大陆。他年轻神学院毕了业，就到非洲去带领土人，带他们信主，惨淡经营，非常的辛苦。后来老到七八十岁的时候也该退休回去了，所以他就收了一切，坐了船要回到美国。他上了船的时候几乎没有人送他，那刚好美国总统老罗斯福 Roosevelt 他来非洲打猎，他很喜欢到非洲打猎，打猎完了带了大批的猎物，象牙狮豹皮，然后呢一大群的酋长欢送他，然后许多人扛着象牙狮皮虎皮犀牛角一路的上船啊，还有土人唱歌乐队欢送他。他心里很不是滋味啊，这个人来打一个猎，这个场面，这个阵势，我在非洲辛苦经营了50年，惨淡经营啊，病手病足，满面风霜，没有人给我送船，心里非常不是滋味。 后来船开啊开啊飘啊飘啊，终于进了纽约港啊，要开始下船了。他一看到那个码头上面那个绅士的浩大，电视台记者、人群、军乐队，还有放鞭炮、放礼炮，哇，欢迎总统回国了。这下他心里真的崩溃了，他就砰砰一下跪在船的甲板上面，他就开始向神祷告。而神，我一辈子我这么努力的在做，但是你给了我什么？我现在孑然一身回到家里面，我的家人都死的死，散的散，我的后人也都不知道到哪去了，我的非洲五六十年早就音信全无了，看人家多光彩啊。我回到家里面，忽然间一个声音跟他说，孩子，你还没有回家啊。他心里面忽然间打开了，他看到天上的荣耀，他看到天使天君欢呼，他看到他每一个他得着的灵魂，天使天君都在欢呼。所以我们误以为神要不然是不好，不然神就不是万能，这是我们错误的想法，我们用我们的自己的观念在想。那么神他为什么不给我们讲清楚说明白呢？他是有他的道理的。譬如约伯，他最后他说什么，来一起来念约伯记42:5，我从前风闻有你，现在亲眼看见你。其实下面还有一句话约伯讲的，他说我懊悔懊恼，我自责啊，是不是？我也是懊悔懊恼，我早知道，我如果早点信，不是更棒吗？神没有把理由给我们讲清楚，没有把它讲明，说明白，他自有他的道理。所以箴言25:2，他说，请，将事隐秘乃神的荣耀，将事查清乃君王的荣耀。所以我们就知道，更何况是神呢？那么当然了，如果我们跟神的关系好，譬如神要毁灭索罗玛、俄罗玛的时候，神说这个事情我能不跟我的朋友亚伯拉罕讲吗？是不是？所以才会圣经上面亚伯拉罕跟神讨价讨还价，如果有50个艺人呢，你还毁灭吗？有10个呢，结果10个算不到，是不是？所以就像大卫王一样，他坐在神的面前，与神面对面讲话，就好像摩西一样，神降临在会幕与他说话。所以如果我们跟神有这样子的一个 intimacy relationship 亲密的关系的话，神会告诉我，但是一般的人神不会告诉你的。约翰福音9，他说有一个生来瞎眼的人，结果门徒问耶稣说，他为什么瞎眼？是不是他犯了罪？不是。是不是他的祖先犯了罪？也不是。神说什么？他眼睛瞎是为了彰显神的荣耀。哦，所以我们才会感觉到神用我们每一个人，神甚至可以用你身体的软弱、你的病痛来彰显他的荣耀。这个瞎眼的人后来就被医好了，神是不是得到荣耀了？是的。所以在加州 Saddleback Church 马恩峰教会的 Rick Warren， 他们两个夫妇都癌症了，刚开始也是觉得为什么为什么，但是他 他们立刻觉悟，这是神，他是主权呢、啊。他要这个事情发生不发生在他，发生坏事不见得是坏事，发生好事也不见得是好事，不是吗？哎，大鱼大肉好不好啊？我们那天去吃饭，也就是哇，我们姐妹好心啊，爱心大，一桌子的大鱼大肉，我们都很节制的吃啊，是不是？良药苦口，反而有的时候是好的，我们都不知道。我们即使是有破碎，就好像刚才我们看的每日一句话，就在你的裂缝中间，人家就看到神在里面了。如果一个泥土没有裂开的话，它苗长不出来的。如果天上的云彩没有裂缝的话，太阳光下不来的，是不是？所以 Rick Warren 夫妇他们赞美神，因为这是他们为神做见证的机会，这是他们领受神的恩典的机会，是不是？台湾以前有一个杀人犯叫陈景兴，作恶多端啊，最后他逃到南非大使馆的家里面去，后来那个小女儿跟他传福音，他信，后来他自首了，后来仍然是被枪毙了，他也可以上天堂的。哇，我也问过神，神不跟我讲为什么他也可以上天堂。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神爱世人，是将他的独生爱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哈利路亚，是不是？所以他如果接受了耶稣基督，他当然也可以上天堂，他有永生的确据。刚才我们看的每日一句话3097，他说破裂的器皿露出耶稣来呀、啊！即使是神不把道理跟我们讲清楚，但是我们仍然要像约伯一样，我从前风闻有你，现在亲眼看见你。如果我们的神是很讲道理的，是合乎理性的，是 reasonable 的，那么我敢说这个神就不是万能了，因为神是非理性的。如果你很 reason 的话，如果有合道理的话，死人怎么可以能复活嘛？各种各样的理论呢，其实他没有死，他是昏死了，大家急着要去吃逾越节的晚餐，匆匆忙忙把他拿下来放到洞里面，甚至于许许多多的谬论。为什么呢？因为我们人是活在三度半的空间里面。三度半是什么意思呢？长宽高，这是我们活在空间里面。天与地有多高，东与西有多远多长。那半度呢，就是时间，我们人还没有可能回到过去，但是我们可以回忆过去，是吧？我自己家里面我有一个小的这个显示的面板，我放了一些相片，那么它会自动的一张一张换，那么我可以看到我的家人，我那时候还两三岁的时候，我还可以看到我父亲、我母亲、我的家人，虽然一半都已经走了。所以，对于时间 我们可以回忆，虽然我们不能够回到，但是我们可以梦游向外，回到童年的时光。我不知道你们童年时光怎么样，我童年时光很苦的，我都一直希望我赶快长大，我现在希望回到童年去，哈哈哈，是不是？我们人是活在三度半的空间里面，神是多少度的？17度。神可以超越时空的，神可以超越宇宙的，神可以超越物质的，神可以从灵界、食物界、物质界，神甚至可以千变万化，它是17度空间的。所以我们说人是理性动物，那么神是超乎理性的，是非理性的，是不是？你要想一想看，当耶稣在钉在十字架上面的时候，那兵丁挑衅他说什么，戏弄他说，哎，耶稣啊，假如你真是神的儿子的话，你就下来呗，你救你自己吧，是不是？我有的时候在想，用我这个小脑袋，要我是神，我就下来打他两个耳光，我再上去，是不是？他不就信了吗？但是耶稣他的使命，他的责任是舍了他自己，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他是不合理性，他是超乎理性的，他是死而复活的，他是如今在父神宝座的右边。是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面，他呼叫说，以罗伊，以罗伊，拉玛撒巴格达尼，意思是说，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他不了解父亲为什么离弃他，是不是？这是不合乎理性。哪一个父亲不爱他儿子？但是上帝爱世人，却将他的独生子赐下来，为我们的罪被钉死在十字架上。你说父神为什么在那一瞬间离弃他呢？许多的解释都是人解释的，有一个说，因为他背了全世界人的罪恶，那是罪大恶极，连神都不愿意看他。但是我比较倾向，我自己认为，父亲不忍心看到儿子在那里痛苦，在那里挣扎，在那里受难，在那里受死。虽然他知道这只是我儿子的肉身，他还要复活，将来他要在我宝座的右边，但是他仍然是不忍心。耶稣说要去死，彼得说，哎，你决定不会死。耶稣说，撒旦，退我后面去。彼得不了解耶稣为什么要去死，但他认为神是永远不会死的，他相信耶稣是上帝的儿子，是弥赛亚，是万王之王，是万主之主，怎么会死呢？但是他却仍然是三次不认主，直到鸡叫的时候，他才忽然间想起来，他是活在一个理性的世界里面，他不能够了解神为什么要去死。后来他出去打鱼，带着其他几个门徒，忽然间看到复活的耶稣，约翰看到了，就说，是主。彼得砰砰跳到水里面就游过去，就伏伏战惊惶恐 伏伏在耶稣的脚前，他终于了解了。所以最后他愿意为主殉道，带领着初代教会，最后也要被人家钉死在十字架上。他说，你不要这样子钉我了，我主耶稣基督是这样子被钉死，你把我倒过来钉吧，因为我不配呀。这是我们不了解神，我们是合乎理性的，我们认为神不讲。在这个我录了一个我宣告 I declare 上面有一集，他讲说完成你的人生的拼图。你们有没有，我尤其看我的女儿女婿他们，每隔段时间会买一个拼图 puzzle 回来拼。我们的人生就像拼图一样，是不是？有的时候你拼着拼着发烂一片，你怎么拼都拼不起来，你不禁怀疑这片是不是厂家放错了，不属于这一个拼图里面的一个小地方啊。直到它旁边那一片出来了，你才对上去，恰恰好。少了它不行。所以有一个女士，她在纽约半工半读。那么有一天她去收到家里面打电话来，说他爸爸心脏病死了，发作死掉了。哇，他好辛苦啊，他好痛苦啊，他赶快买了机票就要飞回去奔丧啊。在机场上那边等飞机，禁不住就在那里咽着面，在那里呼呼呼呼抽搐，在那里哭啊。就忽然间一只大手把他抱住，他一看，原来是一个电影明星，是一个导演，在美国很有名的，好多电影他演的 Kevin Costner。 那么我忘记摆他的相片了，蛮英俊的，跟我们宇辉一样英俊、啊、这个 Kevin 呢，就搂着他就安慰他，他就跟 Kevin 讲他的心里面的苦闷痛苦， Kevin 就一直陪着他。结果 Kevin 的助理就把他说， Kevin 你的飞机要飞了，走吧。 Kevin 说 doesn't matter， 我陪这个姐妹，我送她走，哇，我一直陪。结果 Kevin 自己耽搁了好几班飞机一路送她走。 Kevin 走的时候跟他说，哎，再过一段时间我会到纽约中山宫那个 Central Park 中央公园去拍电影，欢迎你来参观。 OK， 就各飞各的了。后来过了一两个月，他有一次去送公文，开的车子，哇，开到 Central Parkway 中央公路上面，道路上面看到那里堵的，怎么回事啊？就跟他问人家说在拍电影。哦，他想到 Kevin 跟他讲的，他们要来拍电影邀请他，带他去先办公室嘛。办了公室，他回头来又碰到一大堆堵在那边，又是 Kevin 在拍电影。他就想说，那我就进去看一下吧。他就找了路边停好车子就进去了。这个警察把他挡了，不让他进去，说在拍电影。他说，你跟 Kevin 讲，说有一个在机场哭的那个女孩子来看她了。哦，那警察过去了，过了一下，一个年轻人来说，我是 Kevin 的助理，他派我来带你进去。这个就把他带进去，就坐在第一排，看着 Kevin 在导演，看着演员，都是大牌演员在公园里面演戏。这个小助理呢，年轻，那么人长得也像我们这个李勇这么帅啊，然后呢非常的殷勤。他当天晚上他回家打电话给妈妈，妈，我找到我人生的伴侣了。 后来果然两个人进入爱河，成为连理。哈利路亚，哈利路亚，赞美神。他的人生的拼图就完成了，是不是？我们每一个人都有我们的人生的拼图，你的困难也是中间那一片，你少了那一片呢，你的困难啊，你的疾病啊，或者是你的疼痛啊，你的心酸，你的那个想着他就气死你那个儿子啊，你少了那一片，你那个拼图就不完全，就不完美，是吧？所以完成你的人生的拼图。所以我们要专心信靠仰望跟随我们的神，因为你他不跟你讲他的道理你也听不懂，你跟他的关系又不够，你不认识他，他也不认识你。所以箴言三章五到六节他说什么？你要专心仰赖耶和华，不可依靠自己的聪明，在你一切所行的事上都要认定他，他必指引你的路。这是唯一我们所能做的事情。你如果知道神是供应你、带领你、赐福于你、保守你、医治你的神，那么你就必须要专心信靠、仰望、跟随他。我最喜欢讲的，你就跟着他走。圣经上说，路径上滴满了油脂，而神走过的路就是神迹，你就会遇到各式各样你心里未曾想过、口里未曾说过那个事情都要发生的。哈利路亚。神呼召摩西，摩西再三推辞说，我笨口拙舌啦，是不是？最后神有没有呼召摩西啊？有。神有没有把摩西的口才变好啊？没有，是不是？所以神也可能呼召你要你做什么事情，神不见得是说如你所讲的、如你所祷告的，神你把我这个病医好了，我就来服侍你。哎，神呼召摩西没有让他的笨口拙舌变好一点点的，他兴起亚伦做他的口舌啊，是不是？所以我们要想清楚了，我们如果像仆人如何仰望主人的手，使女如何仰望祖母的手，照样我们仰望耶和华，直到他怜悯我们。所以并不是条件一样的，不是说他做什么我做什么，他不做什么我不做什么。 No， 我们必须要专心信靠、仰望、跟随。一迟疑就落后了，是不是？一不当心就走差了。我在国内有一年去的时候，有一个牧师跟我说，他牧养了一间教会，牧养了一年多啊，他上面也有供应他钱的人，供应这个教会的，他也觉得做得还不错。有一天就是要开这个，上面把大家召聚起来，上面领导，不是领导了，就是母堂之类的啦，或者各地方教会人聚集在一个山里面，一个休闲地方去开同工会、退休会。结果他去了，他才发现，哎呀，惨了，那个是邪教组织啊。结果关在山里面，房门关得紧紧，他年纪也不小，他说有一个年轻的牧师传道同工人爬着窗子跳下去，一路去讨救兵，才把他们救出来。你不跟他们同流合污啊，他不让你走，非要你跟他什么血盟为约啊，他不让你走。 但是不管怎么样，神也用了摩西，不是吗？神用施洗约翰有没有啊？有吗？你如果你去看圣经里面，施洗约翰一件神迹都没有行过。不是说神用的人就一定会有神迹奇事不断呢、啊？那是在他，是不是？在我们不过是一个破碎的器皿，能够彰显出神的荣耀来，在我们不过是一个镜子，我们如果把它擦亮一点，反射出神的荣光啊！但是我们仍然是一个臭皮囊啊，我们仍然是差强人意啊。我最欣赏但以理的三个朋友，尼布甲尼撒王做了一个金的大象，说要拜，他们不拜，不拜我就把你们丢到火窑里面给你们烧死。他们说什么？即便如此，我的神也会把我救出来的。哇，这么大的信心，跟着一句话，即或不然啊，如果他不救我们，我们也不拜你啊。哇，这个信心，这个仰望，这个跟随。所以让我们再一次来愿我们的神把那属天的智慧恩典信心加在我们里面，不要偏了，不要从自己的三度半的空间中间时空之中来衡量神，来塑造神，是不是？好的，是，就像那个在非洲奉献一辈子的宣教士，他觉得他很凄凉，回到家没有人欢迎他，但神说你还没有回家，孩子。在丰富大能他上面讲了一个故事，他说在1921年一对瑞典的夫妻叫做 David and Sylvia Flood，他们到 Belgium Congo 比苏刚果去宣教，他们跟着另外一对 Erickson 的夫妇，也是牧师，两对夫妻到了比苏刚果，今天叫做查伊共和国 Republic of Chad， 那么去宣教，结果人家酋长不让他们进村子，怎么办？就在村子外面用泥巴用茅草搭了一个房子，就住里面。那么每天或每一个礼拜，只有一个小孩子会跑来给他们卖一些他抓的鱼或者他们家种的菜，土豆花生或者是什么鸡卖给他们，他们也靠自己种一些玉叔叔杂粮在那里过日子。每次那小孩子来就赶快跟他讲一点神的话给他听。又过了一阵子，这个他们的同伴 Erickson 夫妇呢受不了了，你们待在这里，我们两个回省城去了，他们就回到省城去了，他们俩就待在里面。后来这个 Sylvia 就怀了孕，就生下一个孩子叫 Annie， 这个生了就死了。哇，这个爸爸 David 好难过，像我辛辛苦苦的全家来啊，我放弃所有，我来到这个没有神的地方，哇，怎么这种事情发生在我？所以他就非常伤心痛苦失望，就带了这个新生的孩子，他也养不活了，就回到省城把他给了 Erickson 的夫妇，他自己就回瑞典去了。后来 Erickson 夫妇也死了，没多久碰到什么事情，就把这个孩子给了一个美国的宣教士， 结果美国的宣教师就把这个孩子后来带到美国来，改名字叫 A.G.那那孩子后来呢长大了，嫁给一个就是 Hurst， 说是在西雅图附近一个神学院的院长，他做过这个神学院的院长，所以这个小女孩长大了做了院长夫人。所以说他就有一天在学院里面，他收到一个杂志，基督教杂志，封面上面有一个白色的十字架，上面是一个坟，然后上面写的 Silver Flood， 他记得他知道是他妈名字，所以他就心里面纳闷，就叫别人翻译给他看，因为是用的是外国欧洲瑞典话翻译，他就对自己的身世有了一些了解。后来有了一个机会，他到欧洲去参加世界基督教大会，那年的主讲员就是从差异共和国来的一个基督教的总监 Republic of Chad， 这个总监是大会的主讲，这总监是个黑人嘛，就讲得非常好。结果他找机会下来，他就问那个总监啊，你知不知道这个Silver Flood 这个事情啊，那等等等等等等，他就问这个总监，总监就跟他说，夫人，我就是那个小男孩子，你知道吗，神他的安排啊，奇妙，他就碰到那个小男孩成为查德共和国基督教的总监了。结果这个基督教总监就欢迎他，说你什么机会来，我们接待你，来我们那边看你妈的坟。后来他就到了欧洲呢，他就顺便去看他爸爸。他爸那个时候呢，已经离开神了。他爸爸说，神使我全家亡，神离弃了我，神让我一无所有。当然他又婚了，还有几个弟弟妹妹，所以他就那个他爸就说，孩子啊，我很对不起，我当初把你给人家领养，我是迫不得已。跟爸爸说，爸爸你也不要这样讲，神供应我，神带领我，神抚养我长大，我一无所缺。而爸爸也是痛哭流涕，重新再回到神，后来也走了。后来回到美国，又找了一个机会，他就去非洲去查一共和国，查德 Republic of Chad。 结果到了那个村庄叫做 Andoria， 这个法国字吧。那么快到村庄的时候，看到两路都是，沿途都是夹道欢呼啊，哇，都在那边欢呼。那个基督教总监也在那边迎接他，带他上了妈妈的坟，已经焕然一新，重新整理过。那个总监就在那边读了这两段经文，我们也来念一下。约翰福音十二章二十四节，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一粒麦子不落在地里死了，人就是一粒，若是死了，就结出许多子粒来，流泪撒种的必欢呼收割，那带种流泪出去的必要欢欢乐乐地带禾捆回来。感谢神，我们在这边真巴不得我们是一粒麦子，能够落在地里死了，就长出许多籽粒来，也真巴不得我们流泪撒种，我们一定要欢呼收割，且 欢欢乐乐带禾捆回来。让我们低头祷告。阿爸父，我们感谢你，我们赞美你，你是伟大奇妙神，你是又真又活的神。是的，我们愿你在我们中间继续做那奇妙的事情，因为我们做不来的，我们真的是只有凭着你，靠着你，我们能够稍微有一点。愿你来做那奇妙的事情，保守带领我们。我们不知道，我们不认识你，但是现在我知道你是爱我的。感谢祷告赞美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让我们请起立。
愿就愿